诗篇131篇，我们看一下601页。诗篇第131篇601页，找到之后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，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一篇诗非常短，只有3节，也是上行之诗，大卫所写。130篇，我们昨天讲到，作者呢，他认为他的罪孽深重，所以他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”他在神的面前献上了一个认罪的祷告。那么到131篇，就让我们看到，在意思上是有连贯的，从认罪到平安。所以131篇特别强调他在神的面前平稳安静，享受了平安，罪得到了赦免。这篇诗呢，特别突出了作者的谦卑，所以标题是谦卑靠主。这个语气呢，非常的谦卑谦虚，完全高举神，降卑自己，真的是大卫所写，也反映出了这个大卫他的一个特征。那么究竟是在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呢？这个看法不一样，有可能是大卫登基的时候所写，虽然他作王了，可是他仍然高举神，并不高举他自己。也有的说这是大卫在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，遭到他哥哥的训斥，就说你不好好在家里放羊，跑到战场上干什么呀？很可能你来看热闹来了。这个时候也符合，这首诗也符合这个时候的光景。大卫的意思是他并不是骄傲，并不是狂妄，而是依靠神，可能是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所写的诗。那么这里呢，一共是3节，可以分为3段。第一段呢是向神说的，耶和华；第二段呢向自己说的，我的心；第3段呢是对别人说的，以色列啊。所以虽然短，但是非常好的一首诗。我们看一下第1节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。那么第2节也是我的心平稳安静。然后第2节的第2句，我的心在我里面。所以这首诗呢，特别是关注自己的内心，也是发自内心的一首诗。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神，这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，所以每当诗人祷告的时候，总是说耶和华。但是当他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，首先是提到了他的这个身体上的器官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这些事情我也不敢去行，就是他的眼、他的心、他的脚，或者说他的手，强调他的这个全身，强调他的整个人。那么大卫呢，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，也是耶稣的预表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这首诗虽然是大卫所写，其实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写照。耶稣基督是谦卑柔和的，那么大卫呢也是这样，我的心不狂傲。一个人的骄傲往往是从心里面发出，所以箴言第4章23节说：“你当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的心怎样思量，你的为人就是怎样。”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总指挥部，是一个关键所在。所以大卫向神告白说：“我的心不狂傲。”他完全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不是那种张狂的，不是那种骄傲的，自以为自己可以，自己了不起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战胜哥利亚。他说：“我 打败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，你靠的是刀枪和铜戟，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他是谦卑依靠神的人，即使他做了王，他也没有去杀死扫罗，没有因为自己已经被撒母耳膏里了，然后就告诉扫罗说你下台吧，你不合乎神的心意，我才是合神心意的王。他没有，他等候神给他的那个时机来到，就是任凭这个即使扫罗这样的追杀他，他仍然是没有报复他，每次都给他机会，两次都有机会杀死扫罗，可是他没有，这就显明了他的谦卑，他等候神，他不急于去做王，所以他的心不狂傲，他不以为是自己的能力能够做什么，都以为是神的赏赐，所以他能够学会等候。我的眼不高大，这个人的骄傲呢，也往往通过他的眼神能够反映出来。有的人就是眼睛是什么呢？往上看的是吧？目中无人，他看不起别人，不理别人，趾高气扬的。但是大卫不是这样，他说我的眼不高大，不是那种好像盛气凌人的感觉，他很谦卑。所以有很多的人跟随大卫，大卫手下有很多的勇士，都是舍命来救他的，跟随他到底的。所以这也跟他的这个为人有关系，他能够和这些百姓啊，跟这些手下的人呢连在一起，能够融合在一起。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，这说明他很谨慎，这个人为人很谨慎。一些重大的事情没有神的带领，没有神的许可，他不敢去行。还有一些是测不透，凭着人自己，你看不透想不透，你不明白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求神来带领，求神来指示。所以我也不敢行，他不是一个冒失的人，是吧？不是一个这个风风火火好像慌慌张张的人，非常的冷静，非常能够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大卫每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求问神，我可以不可以上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呢？我可以不可以去救这个基伊拉城里的百姓呢？他总是来寻求神。那么当神的旨意向他显明的时候，他才有所行动。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人，也让我们要效法他。首先是我们的心能够谦卑下来，也让我们的眼能够符合神的心意，并且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也能够冷静谨慎等候神，让神来带领我们。第二节是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大卫来描述自己的心，前面是不狂傲，现在是平稳安静，他完全能够因着认罪从神那里获得平安，这是一种赦罪的平安，这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平安。平稳安静，这是对这个平安的一个很好的解释。什么叫平安呢？平稳，不是像这个波浪一样波浪翻腾，那你晚上就睡不着觉，就会辗转反侧啊。安静，水波不兴啊，这个水面就像什么镜子一样，这就是一种祝福。像前面讲的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他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甜，他即使不睡觉，他也是平稳安静，不急躁不冲动，很冷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就像一首赞美诗唱的一样，前要的是祝福，今要什么呢？主自己。前要的是恩赐，今要赐恩主。因为我们刚信的时候光愿意得到福气，是吧？光愿意得到平安，光愿意得到好处，光愿意做生意挣大钱，光愿买彩票中500万，就是这个刚开始就是这种想法，功利主义的，为了得到世上的好处。信的时间长了就慢慢知道了，其实属灵的比物质的更重要，永恒的比短暂的更重要，来世的比今生的更重要。慢慢慢慢我们这个信仰就开始有所沉淀， 开始得到成长。所以就像这里的比喻一样，原来可能追求的就是奶，然后吃出了奶我高兴的不行，但是现在追求的是什么？我跟母亲在一起享受这个母亲的爱，比那个吃奶呢更重要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虽然断过奶了，还愿意在母亲的怀中，不是奶重要，而是什么呢？母亲的怀抱更重要。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信仰的提升。我们今天不是信耶稣，就是仅仅为了求饼得饱。当然神会给我们饼，会让我们饱足，但是呢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神自身，神的同在，神的爱，神对我们的怀抱，这个是更重要。所以这里说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虽然断了奶了，但是还是愿意在母亲的怀中享受的就是这份平稳安静。所以这个大卫这个比喻呢非常好。你看这个孩子总是妈妈一抱他马上就睡着了，所以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投入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，这是一种什么幸福感，是吧？安全感，这是一种温暖有保障的地方。不是说啊，我来的就是为了吃奶，吃完奶我就跑了，不是，他更是享受母亲这种同在啊，这种的感觉。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这也意味着什么呢？成熟。我觉得好多弟兄怎么还没断奶呢，是吧？来到这个神面前没断奶呢，还是个婴儿的阶段，给我这个吧，给我那个吧，不给我就哭，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发脾气，很容易怎么样啊，就是跟别人闹意见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断过奶的孩子能够吃干粮了，慢慢长起来了，这就是意味着一个成熟。所以圣经当中说，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成的地步。你看为什么很多的家庭这个不和睦，为什么不和睦啊？这个男的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成为丈夫了，一家之主了，还是离不开这母亲。一说话俺娘说了，这个女儿已经出嫁了，俺爹说了，一个是没劲都是俺娘，一个是没劲都是俺爹，所以这个家里没法过。最后发展成为什么？婆婆和什么呀，和丈人之间的矛盾。你等于是你这两个人没有独立，没有从两个原生家庭当中独立出来，都是双方依靠自己的父母。所以一有问题，这个把他娘叫来了，那个把他爹叫来了，所以这非离婚不可。断奶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当然不单单是我们这个生活上，更重要也是心态方面，心态方面去断奶，不是完全去依靠父母，而是你这个新的家庭能够靠着神成长起来。也形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灵命，也是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。常常就是为什么教会会产生一些分裂啊，一些矛盾意外，都是什么呢？好多弟兄姊妹没有断奶，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，但是你把他当成一个断过奶的来对待，他就受不了，他就给你发脾气了，发火了。所以我们也要去判断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，他是一个什么状态？是一个吃奶的婴儿呢？是断过奶了呢？还是长大成人了呢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灵命状况当中？但是大卫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。最后呢，作者发出一个呼召，不仅是个人享受与神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也要求所有的百姓，全国的人民，你当仰望耶和华。他把这个以色列集体看成一个人啊，这个整体当成一个人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来寻求神，来等候神，来依靠神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一直保持这种状态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虽然短，但是很好的一首诗。好，我们也唱唱这个歌吧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这是第几首啊？这是我的心呐、啊，平稳安静。赞美是多少首啊？ 我的心呐、啊，平稳安静。我的心呐、啊，平稳安静，专心等候基督。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我的心呐、啊，平稳安静，专心等候基督。我的盼恩是从他而来，我的盼望在于主耶稣。我的心呐、啊，平稳安静。专心等候基督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我的盼望在主耶稣。好，想不起来，就这样吧。我们一同用这首诗来回应，来做一个祷告。按照这首诗，我们来亲近我们的神。Thank you.